报和日志报的一个营销。
那今天呢，其实非常荣幸的，然后能够邀请到公司的就是多位领导，然后来参加。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现在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陆叶总，然后还有就是投关的总监，然后陈飞龙飞龙总，还有我们的就是投关的就是领导，然后还有就是产业总。然后其实今天除了这三位领导之外呢，然后还有会两位就是重磅的嘉宾，然后会和我们在问答环节然后来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然后像包括就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徐日军徐总，以及技术负责人曹总这边，然后都会来帮我们就是我们在互动问答环节的时候来进行一个互动的交流。公司是昨天发了年报和一季报了，其实年报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 LED 行业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就是其实公司能实现这么一个增长的情况呢，然后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第一个环节呢，然后还是由凯越总这边，然后帮我们先就把年报或者是一季报的一些公司经营的一些近况，然后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就是更新或者分享。然后呢，第二部分就还是问答环节啊，那我们就先把第一部分然后交给凯越总这边啊，谢谢凯越总。
各位领导大家好，热烈欢迎各位呢参加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交流会，衷心感谢国泰海通为本次交流提供大力支持。我是证券事务代表郭凯越，参加本次交流会的还有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陆叶女士，投关及投融资总监陈飞龙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曹玉飞先生和副总经理徐志军先生。聚灿光电的主营业务为橙色系 LED 外延片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已经投资近50亿元，在江苏省宿迁市打造了全球领先的橙色系智能化大规模的 LED 研发生产基地。 LED 是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器件， LED 芯片由氮化镓生产的蓝绿芯片和砷化镓生产的红黄芯片组成，构成橙色系的芯片模组。LED 终端应用包括照明、背光和直显。照明应用在家居、商超、景观等室内外场景，背光应用在电子产品的背光源，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直显应用在各种屏幕，比如小间距显示屏、mini LED 电视屏等。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亿元，同比下降42.71%，实现净利润2959万元，同比下降51.83%，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2666万元，同比下降55.41%，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6亿元，同比下降245.56%。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一是新拓业务贡献增量，存量业务稳步增长，新拓业务快速增量，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3.6亿元，同比增长12.97%，在蓝绿光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37%的情况下，红黄光业务收入3147万元，同比增长超35倍。第一季度公司积极推进年产240万片红黄光外延片芯片项目，加大设备交付调试试产力度，第一阶段月产10万片已经实现接近满产，第二阶段月产10万片主要生产设备基本调试完成，即将交付生产。报告期末，公司 mini 直显产品已向多家头部企业稳定供货，合作密切，车载照明、植物照明多款产品都通过客户验证，即将规模化量产。第一阶段红黄光业务销售规模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营收效益体现不明显，随着第二季度产能持续释放，多款产品规模化量产，营收增量将会更加明显，经济效益值得期待。红黄光 LED 业务有望快速成为公司下一个现金流业务，公司将成功打造双业务矩阵，成为橙色系 LED 芯片领域的引领者。第二点，其他业务显著下降，其他业务收入5910万元，同比下降85.68%，主要是因为黄金废料处置模式发生变更，由对外销售调整为委外加工复利用。黄金废料销售业务对应的收入与成本不再确认。LED 芯片生产使用高纯度的颗粒状黄金，生产过程中仅有少量黄金通过蒸镀工艺附着于电路之上，其余大部分黄金会与其他生产物料掺杂，以附着物形式吸附在加工器件表面，形成黄金废料。公司将其销售与专业的黄金回收公司，形成其他业务收入。根据202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黄金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1号，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购买生产用黄金，进项税额扣除率由13%调整为6%，但公司黄金废料销售适用增值税税率13%并未变化，导致原业务模式无以为继。公司将黄金废料处置模式由对外销售调整为委外加工复利用。第三点，业务调整衍生变动，黄金废料处置模式变更后，黄金价格波动产生的损益无法及其体现，黄金采购前期支付的承兑汇票本期兑付，使得第一季度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大幅下降。黄金废料处置模式的调整短期内对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聚焦主业资源，放眼长期经营，强化创新驱动，从而提升主营业务收入规模，也有利于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周转率等指标直观体现，清晰反映经营状况，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综上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发力， Mini LED 车载照明、植物照明、背光直显等为代表的高端 LED 芯片销售规模扩增，新增业务增长曲线趋势渐成，其他业务模式调整使得报告期内营收规模显著下降，但有利于推动公司聚焦主业高质发展。以上就是聚灿光电相关情况介绍，感谢各位领导聆听。
好的好的，谢谢那个彩月总。那我们就其实现在就进入互动问答的那个阶段，然后麻烦会议秘书播报一下提问的方式，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各位领导，就是我先请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很想请教一下关于就是其实去年其实就有一点开始的那个 LED 芯片涨价的事儿。就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麻烦就是几位领导然后帮忙分享一下就是之前的一个情况，还有怎么看今年的这个价格，然后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嘎差，就是我可能价格那边其实我可能给下游客户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就是调整的一个空间，可能就会在什么季度或者什么时候，然后有可能就会体现在我们的一个就是利润的一个增量的一个贡献上面，我想可能比较关心第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是那个陈飞龙，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话，整个的市场的话还是偏淡一些，然后啊，不过目前的话就是各方面信息应该是让市场有看好的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工业化产品吧，它随着技术进步，成本的下降，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些效率提升，那这个它这成本是下降的，所以它的价格同一款产品正常价格是逐渐向下的，所以这个时候企业自身的经营还是蛮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话从价格上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调结构，提升这个产品的性能，然后的话通过这个方式来提升产品价格。我们确实看到去年的话我们产品价格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今年一季度因为市场情况下我们这个市场有所变淡，我们的价格有所下行，但是我们有一些新的引进啊，像这样的产品啊，一些高阶的这产品在快速的放量，包括我们红黄的产品在放量，整个价格还是向上行的，只是这个上行的这种幅度偏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二季度的话，一个自身的话，我们的一些产品内部调结构，我们的这个力度二季度应该会有个更明显的一个进步，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蓝绿光扩产的营运产品的产量会逐渐的放量，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家这块产品会逐渐放量， 那叠加下对我们产品价格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向好的这个趋势。哎，谢谢。
哎，崔总总，我和您去就是再请教一下，就其实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包括其实四月份的时候嘛，然后其实可能都有一些新闻，然后说是国内这边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公司其实都有一些调整的一个价格，可能平均涨幅可能大概在十几吧，它有可能10%几，有20%的，可能也有部分高端的可能大概25%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您的意思是其实我们这边然后是没有去跟的这一块嘛，然后还是说就其他的那些公司然后再涨价之类的？
我们正常的话同一款产品啊，就是规格各方面是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正常的价格不会去做提升客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实求是说，因为这样的话会对各方面都会有一些压力嘛，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提升，我们的产品这个性能提升啊，规格做得更小一些，或者说量度提得更深一些，然后我们会重新会有一个新的规格产品出来，这个新规格产品价格是较原来的是提升的，其实就是提升的方式不一样。可能在个别的细分的领域，客户的选择是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直接提价的，但是在我们这种就是偏市场化偏量比较大一点的产品的类别上面，直接提价其实还是蛮困难的。
哦，了解了解。然后那我就接着请教一下，就是您看到就是现在二季度开始，然后就是包括可能能不能帮忙展望一下今年下半年，就是下游客户的一些需求的情况，比如说按照咱们这边的，然后就是一个就是业务领域吧，从背光呀或者纸显呀这个相关的一些照明那边，然后就我们现在的目前看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呢，能不能帮忙然后分享一下啊？
市场这块我们了解的信息还是偏向好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就是市场啊，一季度它偏大一点嘛，但二季度目前的各方面迹象应该还向好的。具体到我们自己这块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产品结构在优化，我们的这个就是银镜啊，我们的这个蓝绿光这块的银镜啊，我们的 mini 这块的这样的量啊在放量，然后我们的红黄光这块啊，因为它一季度我们的销售规模只有3000来万嘛，其实去年全年我们也只做了4000万，一季度我们做了3000万，二季度我们这块量会放得很大，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量。红黄这块本身的价格比较高，红黄它我们目前主要应用领域是 mini 车用和植物照明这块，那这几个细分领域它产品价格本身就比较高，红黄产品的话价格平均的话可以做到200多块钱一片，这个是两寸的哈，然后的话蓝绿的话只有一般的那个普通产品只有60多，然后的话我们说的银镜和 mini 这块的话有接近100块钱一片，所以整个的我们的产品呢可以看到这个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还是很明显的，高阶产品会放量，所以我们在二季度的价格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谢谢。
那像那个红黄那边的话，其实去年就算产能的话，是不是单月可能大概现在是不是按5万片来算，然后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还是说可能会，咱们研报里面有写，然后可能部分工序，然后可能大概是8万片的一个样子。然后目前那块的一个就是实际生产量怎么样呀？
红黄这块我们事业部的负责人徐志军徐总也在线。请徐总跟各位投资者做一个汇报，谢谢。
产能情况的话，现在当下的产能已经是9万多片，是芯片的产能，然后外延的产能呢，本月的话能做到12万多片，然后下个月的话，我们正在紧急爬坡，下个月的话，芯片的产能有望再突破10万，外延的产能的话，预计能到16万。到7月份，外延的产能就能实现满产，然后芯片的产能会持续在根据我们的市场情况进行持续的释放。
您说的产能，其实我可以理解为，其实我们的生产的，就是拿到的订单那些，然后是支撑我们，然后这块产能爬坡之后，我们其实也能跑满的，这么理解吗？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订单非常好，就这么一个状态。
我再重复一下。
就我们现在的就是订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呀，施总？
我们现在整体红黄订单目前应该是跟我们的那个生产还是比较匹配的。我们公司是追求的满产满销啊。
了解了解，就是如果今年然后上量上的这么快的话，那它体现的就是在毛利率那块的话，然后相较于就之前的话，然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预期啊？能不能帮我们就是指引一下？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毛利这块的话会比较显著的提升，因为现在我们的话这个量的话只有这个十万片不到嘛，我们一阶段十万片嘛，二阶我们整个这个这一期就是二十万片嘛，我们现在释放了十万片不到嘛，但是后面还有十万片嘛，刚才徐总也介绍了，就是后面的话很快我们二季度会放量到十六万片，那前面的话我们这些公共的一些设备啊，公共的一些辅助的工程啊，这块已经全部的投入了嘛，其实已经转固了，也集体折旧了，所以前期的话毛利会非常的微薄。这个我们用很小的量啊，去承载这么大的一个公摊的这块成本，它的这个毛利率自然是非常微薄的。但是后面我们随着后面的量的放大，我们的成本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成本会显著的下降，那么我们毛利率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所以我们今年对这个红黄这块我们是寄予厚望的，我们认为还是非常有机会，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现牛产品。谢谢。
有可能上三十吗？就是费龙总。
我们之前做这个就是可行业报告，我们的毛利是超过30%的。因为红黄本身的话，我们现在正常，我们蓝六产品的话，正常毛利就在25%-30%之间嘛。但是红黄的话，它因为它这个技术难度会更大一些。然后产品的性能各方面要求更高一些，所以它毛利率会偏高一些。我们预期我们所以对这块毛利率还有很强的期待。谢谢。
了解了解，就是您说那个刚才我觉得我也能理解，就是稳态其实肯定能上30%以上的话，那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能不能请教一下您，就是大概到就是我们如果内部有没有一个测算，就是我们现在大概到多少万片的那个情况下的时候，然后我们基本上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前期比如说包括各种摊销在里面的，然后我其实就能看到一些毛利率的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我们整体的新店和外营端产能都达到20万片，我们的毛利率3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了解了解。那其实接下来就是那我再请教，请公司领导帮我们就各位投资人就帮忙梳理一下吧。就是除了红黄这一块来讲的话，就是今年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一方面是把那个其他那部分业务相当于就是其实减少的还是非常明显嘛，所以其实主要就是主业这边的。那今年的话，从就是二季度往后看全年的话，就是我们公司接下来就是主要的一些就是成长的一些就是驱动力，然后也想请公司领导然后帮我们各位投资人然后帮忙分享就是拆解一下，谢谢。
今年我们增长的内动力主要是来两块，一块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化产品就是蓝绿这块。蓝绿这块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引进产品的放量，我们 mini 产品的放量，这个对于这个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长贡献啊，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量。在营收上面增长它不会特别的显著，因为基数比较大嘛。我们的这个蓝绿这个基数已经有12-13亿的这样一个量了。那它增长营收基数大，所以这营收增长量不会特别大。但是在净利润上面我们非常有期待，因为做的都是高阶的产品嘛， 我们的这个毛利率空间会比较大，所以蓝绿这块的话，我们营收的增长期望值偏窄一点点，但是利润增长期望值我还蛮高的。红黄这一块的话，我们的话是两个方面都有，一方面营收去年我们只做了4000万，今年的话我们实际上是非常有大的空间的，一季度我们已经做了3000万，而这个量还是非常小的，只有我们只卖了十几万片，那全年我们这个营收的增量应该还是会非常明显的，而且量还是那肯定不是翻一倍，可能是翻几倍的，翻多了倍的问题啊。随着这个量放大，利润肯定会有体现，但是可能四季度或者说越到后面利润体现会更明显，前期这个项目还是偏向于保本或者说微利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年我们红黄这块的话，营收的增量肯定是明显的，净利润增量到四季度的时候可能会很明显，但是全年来下来看的话，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微利的阶段嘛，全年的话利润的增量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是明年的话这块利润的增量，因为就是全年都是有这个量在这里嘛，所以明年的全年的这个营收和利润增量应该是还是非常明显的。整体来说，我觉得26年呢去看，它是一个走向了，因为这个红黄产品的放量重新走上了一个快速成长期。26年、27年的增长还是很明确的。那更多的是这个幅度到底是在什么一个区间的问题？哎，谢谢主任。
好的，飞鸿总非常清晰。就是当然就是我在问问题的时候，其实投资人也可以举手就是问问题啊，就是麻烦那个会议秘书然后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啊，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我还是接着就是来有一个就是投资人，然后就那请这位投资人然后上麦吧，会议秘书。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78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
想问一下那个 Micro LED 这一块的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么个情况？
你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董事兼副总经理曹一飞先生回复一下，谢谢。
你好，那个谢谢你的提问啊，就是 Micro LED 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呢跟我们的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一块的一个需求，但是呢这一块它的一个需求的方向呢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一个大的一个就是井喷式的一个这个爆发哈，我们主要呢跟我们下游的一些客户在做一些定向的一些按照他们的一些需求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开发，那目前我们也开发了几款产品，在客户端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样品的一些打样，包括这个小批量的一个量产。那这一块具体的一个需求啊，我们预计还可能会在未来的2年嘛，可能会有一个随着这个穿戴设备一些 AR 的一些这种市场化的一些普及，这一块的可能会未来2年会增长的会比较快一些。以上，谢谢。
啊，那我再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跟那个现在微软的那一篇论文那个 CPU 的关联度有多少？如果说 CPU 这个东西起来的话，那公司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口？
CPU 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现在的话还是比较前沿的哈，从我们的理解上来看， 从我对行业的一些了解，因为这个东西它对这个真正的产业化，去取代现有的这个激光通信的这一块，应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一个，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这个，可能未来两三年都不见得会有这种明显的一个这种产业化的一个情况。主要还是大家现在用在前期的一些产品开发、产品的一些研究上。
啊，好的好的，谢谢曹总，我的问题结束了。
好的，好，再见。
我再来就是其实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公司领导，就是像 mini 那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那边背光那部分嘛，然后下游终端那边感觉就是从一些就是做下游客户那边的一些就是公司那边了解到的，就是可能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其实各方面的压力都有，包括可能受到一些就是原材料的一些就是上涨的一些影响，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美国那边的有一些就是需求各方面的一些变动，所以其实终端那边，然后就是包括我想的主要是电视哈，就是可能这部分，然后迷你背光这部分，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可能终端那边需求量有点往下滑呀之类的。那所以其实我不能不能请教一下公司领导，然后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 mini 就是背光这部分，然后目前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还是说就是预期就看今年全年吧，然后能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啊，讲讲就是需求端的一个情况啊。
你好，您刚才讲的问题我回答一下，就是关于迷你背光呢，现在呢随着市场的一个，就是随着终端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判断哈，那目前传递过来的就是迷你背光现在已经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的迷你背光，就是单一光源的用蓝光 LED 单一光源的去做这个迷你背光的，另外一种呢现在新兴的一个技术方向呢大家看新闻的话可能也有看到哈，那有一些终端品大品牌已经推出这个 mini RGB 的这个背光源，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显示效果确实还是不错的，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大的商场里面，去这个大品牌的这个展馆里面去看一下。就是那从去年吧，应该说是从去年开始，就是终端对于 mini 背光这块的需求呢普遍有转向这种 mini RGB 的这种一个情况，而且大家预期今年的话这一块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布局这一块，我们的一些产品啊，开了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在客户端的目前在打样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今年下半年的话这一块也会陆陆续续的去量产起来。就是但是迷你传统背光这一块呢，可能因为它的一些显示效果上有它的一些这个跟mini RGB比呢，可能也有它的一些劣势所在吧。然后这一块的一个量呢，目前看起来是目前是从下游客户反馈的数据来看，不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增长，大家可能会更多的重心会在mini RGB 这一块。哦，以上，谢谢。
曹总，我接着您这个问题哈，请教一下，确实也看到了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像就是那个 CES 那部分那个展的时候，然后像三星和 LG 嘛，他们其实也会在今年发布那个就是 RGB 的 mini 的那些就是电视，确实这块肯定就是增速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所以我很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切入到的就是客户端那边，然后就是会是有包含哪些客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国内肯定是 RGB 这边肯定走得更靠前一点嘛，然后韩国那边他们其实是在跟着咱们走这个路线的，所以其实从两个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然后包括韩国那边， 然后来看这个就是 RGB 的这个 mini 的这么一个电视这个赛道的时候，您觉得就是两个国家这边几个核心的龙头公司的一个产品，怎么样去就是去比较就是他们的一些就是差别，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差别，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看，就是我们还是说主要比如说我们供国内的这些就是公司之类的，就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就是两个大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就是在同样这个赛道上的一个就是市场竞争情况吧。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大哈，我只能说是仅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尽量的去回答你哈。mini RGB 背光那块呢，确实是国内的就是中端品牌啊是有一定的领先性的。因为在 LED 这一块呢，现在基本上都是中国的 LED 芯片厂是占主导的。这块的供应链主要也在中国，然后像你讲的像韩国像其他的一些地区的他们的 LED 板块的话在萎缩，那所以说呢中国在 mini RGB 这一块呢，我们的终端品牌呢走在了这个行业的前边，甚至对这个行业造成了很明显的一个冲击啊，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对于 LCD 和 OLED 这一块的话更看好就 OLED， 那 mini RGB 的这个市场的起来确实也是怎么讲呢哈，应该说可能也打了一部分这个品牌的一个措手不及啊，他们也重新看到了 LCD 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潜力。那从这个两个国家的竞争上来讲，因为在从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来看哈，那中国品牌肯定是有明显的优势的。那在国际在整个这个全球范围内来看哈，因为有一些国际品牌呢，他们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和竞争力啊，可能还是有他们一些品牌影响力所在。那他们在现在呢，这反过来呢，其实也在补强这一块，然后来在寻求这个芯片供应商，然后加大这一块的一个合作。那包括我们的现在的客户的合作，也不仅限于国内品牌，在跟这个日韩的一些品牌终端品牌其实也有合作的，我们的产品也有在用在他们的一个这个终端。那从大的这个就是行业的趋势来看，像中国的两大巨头TCL 海信应该说是在电视这一块的这个市占率，大家看新闻的话可能也看到这两块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在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的一个竞争，那就是可以看到中国品牌其实在终端上哈，在全球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已经在就是市占率上持续的在提升，说明中国品牌的这种竞争力啊还是持续性比较强，然后有比较强的这个国际化的一些竞争力。但是你说长远的发展是不是说两个国家这一块，我相信随着因为中国有这么强大的一个供应链和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高端技术的一个创新能力也非常强，那中国品牌这种竞争力会越来越强，但是其他的一些地区的一些品牌肯定也会不甘落后，然后加大这一块的一个竞争。以上是我仅代表个人了解的一个情况，谢谢。
曹总，就是因为 OLED 那边就是海外那边肯定还会继续推嘛，然后他们现在也在推那个 RGB 的 mini， 然后就从目前他们的 RGB mini 还有他们的 OLED 和国内的 RGB mini 这部分的终端产品来看的话，哪个方面的一些就是公司，然后它可能会更有市场竞争力一点，或者您更看好哪些玩家呀，就是在这个赛道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我很想请教您一个大数方面的一个事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 RGB mini 那边确实渗透率其实提升的也其实还是挺快的，那像现在来讲的话，您觉得今年然后它的一个渗透率，然后就是还能维持去年二五年的那种就是高速增长吗？还是说是会怎么样？
首先这个OLED 和 mini RGB 哈和 LCD 这一块呢，它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呢从短期来看的话，他们很明显来看，从一定时间来看啊，他们两个是一个有相互的一个 怎么讲，相互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会相互竞争的。那长期来看的话，就看谁在这个显示的效果，在这个成本方面啊，性价比方面，那更容易让我们这些消费者能够接受啊。广大消费者如果是更愿意接受一个显示效果好，因为一个技术在市场上被容纳它的市占率的一个情况的话，最终是反映在消费者的一个接受程度上。那消费者的话无外乎就是首先就是性价比，其次就是说哈，在相同的性价比的情况，相同的价格的情况下，又能够带来更好的显示的一些效果。因为这个电视机嘛哈，就是看的就是它的一个显示效果。如果说谁在这两个方面能够占据优势的话，那长期来看，谁就在这一块的一个市占率上占据一个绝对的优势。但短期来看，他们两个肯定是就是怎么讲呢哈，就是欧莱肯定也不甘心说是这么容易的去被这个迷你 RGB 这一块的市场给取代嘛，所以说这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竞争的关系。你说迷你 RGB 的一个渗透率的问题啊，就第二个问题就是渗透率的问题。我觉得之前可能是个别品牌哈，在2025年这个可能是孤军奋战，然后稍有领先。那从今年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几大品牌的话都加大了对迷你 RGB 这块的一个投入。我相信今年的一个增长率啊，就是大家都进入这一块去玩的时候呢，所以这个赛道呢，我相信它的一个发展的速度会更快。所以说我觉得从今年来讲的话，迷你 RGB 的一个渗透率的话应该会比之前会更快，在今年甚至明年这两年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应该是不容小觑的。好，以上，谢谢。
对，就意思就是还是会更快，对吧？就是但是渗透率您觉得今年然后会上升到多少呀？就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看有些数据，然后就是首先 mini LED 本身然后可能去年的渗透率是25嘛，然后我不知道就是 RGB mini 然后就在这里面然后大概会占多少，然后今年 RGB mini 如果又比较快速的增长的话，那像今年 RGB mini 这部分会在整个的一个占比里面会占多少？比如说有没有比如说3个点、4个点之类的？
这一块哈，就是可能还是要看，就是公开的一些这个，就是看这个机构的一些数据哈。因为从我没办法去给一块这一块的一个精确的一个预测，但是我只能说是从我目前接触的跟客户接触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今年的增长率肯定会是更加的明显的，相对于之前。
好的。那回到我们公司本身哈，就是我们这一块的话，其实肯定看驱动公司业绩或者公司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嘛。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是帮我们大概的，就是给一个就是概念，就是比如说下游客户那边多10万台，然后我们这边，然后因为很多的店它可能尺寸不大一样嘛。比如说我有85的、100的，或者是甚至100往上呀，各种尺寸，就是我们就按照一个平均的一个就是尺寸的一个电视然后来算，大概按10万台，然后会对我们这边的一个需求量拉动多少，或者是一个营收，或者是对应的一个大概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区间呀？能不能就帮我们就是也分享啊？
我们当然对这一块的一个预期啊，还是充满了乐观的啊，就是因为从行业从我们的市场反应来看，就是下游对这一块的需求是比较明显的嘛。那我们现在也在加大这一块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投入啊。具体的这一块说实话不太好预期，但是我觉得啊，可能就是说这块的产能呢，到我们年底的话，预计能占到我们，应该也是在个位数。因为今年的话是一个，就是今年下半年预期才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就是各大品牌快速上量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它这个随着，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量比较大嘛，它可能也就只占到我们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个位数。
那你说这是 RGB 这一块的对我们的一个贡献是吧？
就是我说的就是 mini RGB 的，就是背光源的这一块的啊。你说
整个
RGB 的，
整个 mini 这边的。
整个迷你包括迷你显示的话，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带动就比较强，因为刚才我们陈飞龙总也讲到啊，包括我们刚徐总也讲到，我们今年的目标的是到了今年年底吧，我们的整个宏光的产能会完全释放，那这一块的话迷你的占我们的产能的话至少会在1%就是占我们整个的产能的，我们包括氮化镓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有10%，
现在整个的产值在接近10%，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10%左右的水平。
了解。那在像客户那边确实它的增速肯定是比如说100%往上的这么一个增速嘛，对吧飞龙总？就我说的是终端那边的那个增速。
工业市场的终端增速我们还真的不太掌握，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参照一下一些行业研究报告，不好意思。
了解了解，好的，但确实这个数据我是看到的，还是比较权威的，就可能去年的话可能增速大概在1%，就是可能全球的话可能大概在80%附近啊，这是全球，但是其实中国的增速还是非常快的，中国这边的增速然后出货量的维度可能大概增了120%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其实是国内的一个增速然后是会比全球的一个整体增速还要快个50%左右的啊，就是去年。
好的，谢谢分享，这也坚定了我们继续进行做高级产品，做像 mini 像这个车载啊，像这个银锭啊，像这个植物照明啊，像这些高端领域继续发展的信心。谢谢您的数据分享。
没事，是的，就是其实你也一直在讲嘛，就是我们公司主业那边其实现在那些业务发展方向肯定是往高端那块去推嘛然后另外有一个我不是没听得特别懂，刚才凯越总讲的那个黄金的那部分，我知道黄金那边的那个税然后有一些改革，所以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直接对外销售，就委外加工，我们会给，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这部分的业务进行是委外加工的形式然后回收的话，那我是不是要给他付一些委外的一些就是代工费之类的我这个其实还想请公司领导的话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业务。对，
是的，因为原来我们是买黄金然后卖废料嘛，这种模式下其实这个加工费我们也是付的，我们在买黄金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确了黄金4.9%或者5.9%的这个纯度的金的颗粒，然后的话所以它要需要加工，所以它是在这个黄金的标准黄金价格上面加加工费的，但是我们出售的黄金废料的时候黄金回收商他也会要收取加工费，这时候我们在这个价格里面会做扣减，所以原来这个买卖模式啊，我们买黄金原料黄金那个高纯的黄金颗粒卖黄金废料，这个是有加工费本身就存在的，现在呢我们不再卖这个黄金的废料了，我们是请黄金回收商和这个一些专业的公司，他们把这个黄金予以回收，然后予以加工，最后形成我们自己所需要高纯度的这个颗粒。那么这中间也是一样的，有加工的成本的，我们是直接付加工费给他们的。谢谢。
懂了，就是那这部分其实相当于我理解，就是因为一季度这边营收其实掉下去的那部分，其实还是主要就是那部分，然后也就是往下降了嘛，是不是接下来的话，反正那部分基本上可能就几乎就是没有其他收入在里面了，飞龙总，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口径里面，就是一季度的那个营收的维度里面还含没含有，还是说就完全已经不含了？
我们一季度其他业务收入里面完全不含黄金了，因为这个买卖的价差会差一个7%左右嘛，那这个确实成本蛮大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当然我们其他业务收入里面呢，我们公司不只是使用黄金，还要需要使用铂金啊，其他的一些贵金属，但是这个量就很小，我们的其他业务收入我们一季度其他业务收入规模很小，也有有一块是这个一些，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贵金属废料。谢谢。
哦，懂了。然后就是确实这一次的那个黄金的那个业务的那个就是处置模式的一个变更，然后我看到其实我们那个团队汇票那边，然后就导致就是经营活动那边现金流净额，然后那边然后就短数了嘛。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影响吧，我的理解。然后可能到了二季度往后的话，其实这部分然后就会慢慢就回来了。
其实这个存货量
啊，
是的，因为前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存货量呢？是因为我们买的黄金的时候，我们是用存货量支付的，因为我们偏强势嘛，可以跟供应商协调。但是我们卖黄金的时候，卖黄金废料的时候，我们是要求这个打现金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了一个我们存在一个这个存货量支付，但是现金收回这时候存在一个就是我们在快报本列市的时候就存在一个时差。所以就导致这个前期的话，我们可能在做买卖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前期这个经营性也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因为它的金额其实净额是相等的，所以对真的公司经营这个是没有影响的。然后后期因为我们已经是用加工模式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再买黄金，这时候不再支付存货票，但是前期开存货票我们需要本期支付嘛，本期兑付，所以使得我们现金流出现流出。但是这个时候虽然我现金流是流出了，但是我是兑付以前开的存货票，所以它本身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时间差，是以前年度和本年度的时间差。随着我们这个存货票，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业务已经有五个月没有这么做了嘛，还存货票我们开具的话，正常的话就是六个月嘛，六月到期嘛，所以这块的影响我们在二季度这次三季度是会全部把它消除掉的。谢谢。
但是您付过去，您去采购的时候，比现在比如说是你就是他加工完了之后你再买，然后你是需要付现金的对吧，费总？就最新的模式。
最新的模式就是我们不付钱，我们只付加工费，因为黄金的这个废料是所有权是我的，我只付加工费，就相当于净额，相当于是对买卖价格隔差了。
了解，咱们就付加工费了，然后就不存在这些了，然后基本上二季度，我们是去年十一月份左右，您的意思是去年十月份开始，然后就在就是大概有一个变化，然后可能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就会慢慢的消除这种影响了哈。
是的。
因为去年那个珠宝的那个就是黄金的那个税收，然后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的事情嘛。
对，是的。
了解。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非常好，就是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比较的散嘛，然后您讲了就是公司的一些成长性的一个情况，然后毛妮妮其实也有进行过一些分享，然后我们从主业那边然后可能都聚焦在一个高端的一个就是业务的一个发展方向上，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您看您或者是看哪位领导的话，能不能然后再就是提高心灵的，然后再帮我们就是总结，然后就是来就是讲一下就是全年或者是之类的一些就是展望之类的啊。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百万之星抽空参加智能管理的这个业绩交流会啊，也非常感谢国泰海通肖老师的团队给予大力支持。我们的话从主业上讲，我们认为自己做的还是又稳又扎实，而且是不断的处于一个向上向好的一个状态。今年一季度受这个废料回收废料处置的一个影响啊，有些波动，我们也很期待，我们也很着急的想跟各位投资者汇报，做些交流，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信息，让大家对公司的一个未来的方向，公司的现在处的阶段，公司的团队的一个努力各方面有一个更充分的认识。从聚灿的六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聚灿一直是非常聚焦我们16年锚定这个 ID 芯片主业从没有动摇，然后我们16年这个 一直是以这个创业阶段的这种精神来深耕这个职业，扎扎实实做好每一步，所以公司既往的16年啊，成长啊，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当前呢，正处于一个我们既有的这个蓝绿光这个业务，非常扎实，稳步增长，然后新兴的这个生活家业务，我们快速切入，通过前2年的建设，快速切入，要大举放量的这个关键节点。应该讲25年是公司扩产、公司建设的一个24年下半年25年是公司建设的一个关键期，26年是公司产这个一个新的腾飞的一个关键期，27年应该是公司利润的一个释放的关键期。我们认为聚灿还是非常有这个亮点，值得大家去关注，值得大家去期待。希望大家那个多多关注我们的公告，也希望大家有时间，我们公司今年会组织投资者参观我们的生产基地，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我们基地实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的员工的这种拼劲，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车间的这个紧密，这个就是繁忙。通过这些交流啊，我们尽量给大家给到更多的信息，方便大家做价值判断。在 LED 产业啊，我们目前的利润还是蛮不错的，我们还是蛮有信心把它做得更好，而且我们当前采取一些的扩产的举措，一些这个产品结构优化的举措，应该讲都是在正确的路上，只是它释放需要一些时间。哎，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就是飞龙总的一个总结。那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也希望，然后就是看到公司确实就是在 LED 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这么多年稳扎稳打，然后就是业绩还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况，然后今年然后包括明后年然后还会更往高端的产品去发展的这么一个状况。好，那反正就是我们持续的和公司然后进行一个互动交流，然后感兴趣的投资人可以来欢迎联系公司，也欢迎联系我们。那今天就是感谢就是咱们聚灿的各位领导啊，就是还是非常就是非常宏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嘉宾的阵容非常的豪华，所以就是感谢各位领导，包括徐总呀，包括曹总，然后包括陆总，还有费龙总啊，感谢各位领导宝贵时间。好，那就谢谢各位投资人的一个参会，今天的那个电话会呢，然后就到此结束了，谢谢。
谢谢各位，谢谢。
谢谢各位啊。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非常有。